看到大家真高兴。刚才在唱《一生爱你》，你知道，20年前11月15号晚上2点的时候，我醒来，就是在那个时候确定要回到亚特兰大来开灵粮堂。那时候神给我3条歌，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生爱你》。今天又听到，心里面好感动，我又回到亚特兰大来了。我10月11号动这个肺的手术，然后割除肺癌细胞，然后呢医生说大概1个半月可以搭飞机回来，所以我想啊，大概感恩节前可以回来，心里面很高兴感恩节可以见到大家。可等到我回诊的时候，医生说你恢复得非常的好，然后癌细胞都没有扩散啊，然后说1个月就可以了。我马上回去，我们就改机票，所以在11月12号我就回来了。哇，真的很开心，迫不及待回来，想因为这是我们离开亚特兰大灵粮堂最久的一次，从来没有离开这么久。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今天回到教会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突然有一个画面进到我的心里面。以前我在洛杉矶上班的时候开车很远，每次都要2个多小时，早上出门的时候小孩还在睡觉，晚上回来的时候7点多了，师母就带着2个孩子在那边排队，我车子一进来一下车，2个孩子就爸爸欢迎回家，然后就跑过来就抱着我啊，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刚才我走进教会里面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人看到我就牧师欢迎回家欢迎，然后每一个人都伸开手来抱我啊，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这让我想到，如果我们的神也是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伸开手跟他说，我先讲你们一起讲，阿爸天父欢迎你，耶稣欢迎你，圣灵欢迎你。你想他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得到安慰。然后现在呢，请跟你旁边的人讲，姐妹弟兄我欢迎你，阿们。好，牧师在这里欢迎你们，会像阿爸天父欢迎你们一样，你们刚才还没有跟我拥抱过的，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想要跟我拥抱都可以来欢迎啊，真太开心了。现在因为气还喘不太过来，所以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应清来报告啊。
其实虽然是割掉他的肺，但是我的胆吓破了，所以他回美国少了肺，我少了胆。我这一次真的感觉到夫妻是一体的，当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另外一个肢体也不会好过。我回来很多人哦，竟然认不得我。礼拜五晚上我跟 Jack 跟 Peter 打招呼，他们就 Hi， 他们以为是教会新来的姐妹。我想有变那么多吗？我都认得他们每一个，他们都不认得我了。不过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祷告，我这次真的是体会到我们两个是坐在大家的祷告上面度过来的。 而且我想过一段时间有机会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一部分的过程。
我可以讲的时候，我也讲我这一部分。
OK， 你好，已经被我上次讲过了。不过 anyway， 我就是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神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千万不要小看你的祷告。我发现神喜欢我们跟他求，神喜欢我们跟他要，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真正的要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我相信也是我的预言，接下去我们会看到很多神迹奇事。
阿门。
这是神要在这里彰显出来的。从前我们都看，哇，这个教会有这个神迹，那个教会有那个奇事，我们都流口水。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我们要进入神迹奇事了。
阿门。
感谢主。好，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应清。
哇，真的感谢主，看到牧师师母回来了，感觉我们就有爸爸妈妈了。对啊，不当家的就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对不对？看到他们回来真的是很高兴。好啊，今天我们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对啊，就是还是两个，多加了一个。对啊，一个是我们把手机放在震动的模式，另外一个的话再次提醒一下，牧师师母走之前特别的嘱咐。对啊，我们教会是10点钟开始，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提早一些时间来，可以在这边预备自己的心，因为真的看到我们像诗歌中所听见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乐意施恩，但是耶稣真的是讲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真的会很叹息说，人子回来的时候还看到有信德的人吗？当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总归是非常伤感。就是说神预备好很多的礼物，但是接收的人没有预备好。对，我们存着一个期待的心，伟大的期待，到这个殿里来寻求神的面，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提早开15分钟来，我们一起寻求神。好，下一个，这周的打扫是 TOG 和平喜乐芥菜种，下一周是恩与合一救光。哦，刚才回到刚才那一个，我还在想补充一点，刚才牧师师母已经特别讲到了，真的是祷告很重要。其实今年我们教会已经经历了好几个神迹，很大的神迹。我们说伊藤好像昨天出院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他去上医院的路上都已经停止呼吸了。对啊，真的很危险。而且你们知道，真的是大庆可能也不久也要出院了，真的。当初他的3个礼拜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了，差不多。我们每一个礼拜去看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突然神好像神迹般的让他重新的可以恢复。昨天我刚刚在他的病房跟他一起聊，对啊，真的看见有很多神的恩典。这些恩典是怎么样？当你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祷告，真的是当人家，当你看到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喜乐也会很大。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的时候，教会就是早上有7点、7点半两堂的，真的是早祷会，鼓励弟兄姐妹们，真的能够参加的，一定要早起参加。圣经中让人看见，就是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旷野，早上起来到旷野捡玛拿，像我们也是早上起来或者7点、7点半都会有人进入松里面一起祷告。对啊，这两次我也有一起祷告，今天早上跟王健祷告，我就听到一大堆的见证，真的就是要使你的生命哦全员蒙福，一定要跟你先跟这位神搭上线，最好的搭上线的关系是怎么样？借着祷告祈求，让我们早上好不好？真的是勉励弟兄姐妹能够早起，然后早起起来以后跟弟兄肢体们一起。另外的话，真的可以看见，就是说一个教会不是只是一个 program 而已，还是一个家。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牧师师母回来，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真的他是我们的好像爸爸妈妈一样，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教会的肢体之间真的需要彼此之间的互动， 也借着这些祷告可以把弟兄姐妹可以更深的连接在一起，而且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至少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经历了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当你夫妻开始同心的祷告，你们两个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争执，这不知道什么叫争吵。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来经历，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相信神的灵一定会大大的浇灌。使徒行传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当看到说人家有一个问号说，哎，圣经中提到的哪一辆车子的呢？我当时想，哇，哪一辆车子？后来真的是一看，哦，是 Accord。 原来在使徒行传说那些门徒们同心合一祷告 One Accord， 呵呵 Honda Accord， 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对，借着祷告神可以更新我们。对，好，在下面，对不起。好，下面还有吗？没有，没有了。还有下一个。这个是教会周年庆设计的 T 恤，也欢迎真的是跟你先跟你的小组长开始订购，然后要小组长统一的采购，那个向友情向统一的报告。OK， 再下一张。哦 ，Chess Club 还是礼拜二，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礼拜，欢迎真的是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在那边认识很多的认识很多的朋友。每一次我过去都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边，真的很开心。好啊，今天我们就接下去把时间交给郭靖，他上次跟我们讲了，还记得吗？善行之师，这一次他要跟我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题目，好。
弟兄姐妹朋友们好，那我现在先echo 回应师母的信息，刚才的预言真的是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今天的信息呢也是来回应师母这个预言，那也像刚才运行弟兄说的，神要预备我们。那我来先让大家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大家好，谢谢。就是从新皮带的制作过程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晋升。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到了犹太历的5785年。我想我们看下面的一张，我没有打开，对不起。好，我们来看这张图5785。那就是我最近看了两位就是研究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们所讲的非常有意思，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希伯来里面呢，这个五呢是用一个希伯来的文字字母叫 he 来表现出来的。那 he 呢，它本身它有一个意思呢，是看呢在这里，然后它再加上这个词呢，它本身就有一个改变的意思。它可以如果把这个词呢用跟这个字母跟别的词用在一起呢，它就把不确定变成了确定。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亚伯拉罕娶了一只公山羊，那如果加上 he 呢，就是亚伯拉罕娶了那只公山羊，就是确定的意思。那在这个5785这个85这个字呢，这个其中一个学者就讲到说，85的代表的意思就是当你处在不确定的状况里面，因着你信靠神，就会来经历到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这个就是这个笃定跟平安，就是确定的。你会知道这个笃定跟平安是确定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希伯来字母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字，你看这个叫 chat hat 跟这个字母 he 是不是很相近呢？你们看到相近的地方，是就是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有一个缺口，对，那这个缺口呢，就代表着悔改，因为当这个在罪里面的时候没有缺口，那只有借着这个悔改，你才会有一条出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黑字呢，也这个出口呢，也代表着机会之窗，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从罪里面来回转向他的机会之窗。那再来看这个，那还有学者就是说，这上面的这个代表心思意念，然后下面的这个呢，是代表这个我们的言语，然后这个呢，就代表我们的行动。它原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像神的手一样，就是在神的手引导下的行动。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今年呢，这一年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借着悔改，然后圣灵的风从这个机会之窗吹进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带下真的就是合神心意的行动和跟神一起同工。你们看一下，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来做心事，做当我们回转向神跟神连接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做大事，做这个神迹奇事呢？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那我们来再看，其实已经发生了，从那个就是说犹太历5785进到现在到今天还不到两个月，你看美国政坛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川普上任以后，还没有上任，他就已经就是说来选择他的重要的内阁。那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是不是在以后就有相应的，真的是经济上、科技、文化，还有包括外交、文化、教育、宗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所以呢，今年确实是从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已经知道，真的是变化之年，也是机会之年，对不对？那也是行动之年。那我们再来，有一个在基督教里的领袖，他就讲到说，若是人心不回转，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个政党的改变，还有就是政策条规的改变，但是如果人心没有回转，没有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没有真的是来用就是神的这个生活价值观，那过了几年政党再改变，那不是人就又开始远离神了吗？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之窗，来真的是就是来进到神所借着许多先知所预言的，说这是末后的灵魂的大苏醒、灵魂的大复兴和灵魂的大收割里面。我们再来看下面，对不起，我为什么好？是，所以呢，又想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第一个字就是看呢。我不知道这个看呢，也跟那个嘿有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意思都是看呢。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看呢，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不是神他的心意呢？对我们好。那我们来看我们该如何做。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真正智慧的衡量标准在于改变的能力。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不会来成长。 那在圣经中呢，耶稣呢也有新酒跟新皮带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旧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那好，我们来就是思想一下，从上次我讲的就是从上行之诗看基督徒的上行之路的时候，神给我的领受就是，我们的主呢正普遍的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走上这一条上行之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会经历到被主的炼净制作的过程。那我们在刚才牧师师母都分享，从牧师师母身上到我们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跟家人的身上，像刚才所提到的大俊、春雨、伊森，还有Peter， 还有那个刚金色年华的这些老人，像翠农阿姨，钱大哥了，费大姐了，还有基娜的二哥，他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就像刚才雪娟带的歌一样，就说真的，当我们来看似这个不确定、这个危险的状况，就像大水一样，但是它从大水里面把我们拉起来，是不是把我们带到了稳妥之地？就像那个黑字一样的，从不确定带到了确定，从不平安带到了平安，这是神做的。这也说明，给大家看下一页。所以呢，神给我的一个启示，给我的这个图画，就是神已经开始预备我们成为新皮带的工作了。那我们教会会有很多很多新皮带，你看他这些人所经历的，从老到少都有，对不对？这是不是神普遍的在我们教会所做的，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新皮带呢？之后神不是要大大的来使用呢？好，那就说回来，在上周四在稳固根基的课程里面，有一位姐妹呢，她在回应神是否爱我这个主题里面，他就说神爱我，我知道神爱我，但是呢不是照我心所愿的方式爱我。我经历到被神打磨，我觉得自己的棱角都快被磨光了，这让我很难受，很不舒服。那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去北边的那个 Christ Fellowship 参加一个姐妹的聚会，听到一位老姐妹，他叫Jenny Mayo， 哦，对不起，是，这就是这个姐妹，她叫 Jenny Mayo， 她讲的就是新皮带的制作过程，对我很有启发。我明白了神制作一个合用器皿所需要的，真的是一系列的过程，就好像是他的一个法则。那我自己呢，在过去的年岁里面，知道神试验我，给我考试，怜悯我，在这过程中我经历到他的怜悯，经历到他的拯救，经历到他的医治，经历到他的供应，这些作为，但是呢对他的法则呢就不太明白了。那听了这个新皮带的制作过程以后呢，我才恍然大悟，我自己呢也去找相关的资料学习，并且消化了那个就是说新皮带，关于新皮带这个工匠是怎么做新皮带的实际的制作过程。那我下面来整理分享一下，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塑造我们生命的法则和智慧和他的心意，从而呢也更加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呢交在这位伟大的工匠手中。哦，对不起，我回到前面一页。是， 那也正像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真的知道神要来让我们知道他来炼尽我们的一些法则跟智慧。我也希望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姐妹听到这以后呢，他会欢喜快乐，因为神呢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制作新皮带了。好，那我们来再看，在讲新皮带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皮带它到底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个就是旧皮带你知道是干是枯干的，而很刚硬的，还有很多的褶皱。那第二条呢，它就是非常的脆，一有碰撞就容易碎掉。第三呢，尽管好像这个外表还好，但是呢里面却有很多的小裂痕。第四呢，是失去了弹性，不能被拉伸。那我们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尤其是一些做老基督的一些生命特征呢？看来我们真的是需要来被神来制作，来成为新皮带。我们再看下一页，哦，对，这一页。那我们来看一下工匠呢，他制作新皮带他有哪些实际的过程。那就是第一步呢，他是把那个皮带就是放在盐水里面来浸泡，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清洗，它的目的是使坚硬的地方松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盐水是不是很好的清洁消毒防腐剂呢？那它会软化皮革上坚硬的地方。在属灵层面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童年或者以后的生命旅程中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受到伤害，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过，那久而久之就成了我们心里刚硬的地方。但是真的就像我们牧师师母常常跟我们讲到的，饶恕就是真的是去除我们心里刚硬的唯一的方法。对于饶恕来说，就像师母说，我们没有选择，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借口跟理由。那我在这里面来引用坚尼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偏远的村庄，村民们呢是以种大麦为生的。那有一个夫妇呢，这个男主人叫 Peter Hong， 他们家的邻居呢是一个老人，他养了一条狗，那条狗的那个性情呢非常的凶恶。他们周围的邻居呢就多次的跟这个老人讲，你把这条狗处理掉，因为太恶了，那以免造成伤害。但是呢这个老人就不听。再回来讲 Peter Hong 这对夫妇呢，他们是多年不孕，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了，经过了很多年的祷告祈求，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女孩子。那在这个女孩子三岁的时候呢，有一天她是自己在那个家里面的后院玩，但是呢那条狗呢就跳过篱笆，就是冲进了他们的后院，就咬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连呼求的声音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她的速度非常快，那个女孩子就不幸就被咬死了。那真的是你想，这对夫妇真的是不是伤心欲绝？他们当地的村民也是真的是觉得哇，要惩罚这个老人，就说虽然他们是把那条狗给处理掉了，但是呢他们心里还不解气，因为真的想到一条生命啊。所以呢村民就说我们不卖东西给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可以早早的搬离这个村庄。那到了那个是到了大麦播种的季节， 这个老人呢，因为计算错误，就少买了一亩地的那个大麦的种子。但是因为邻居周围的村民都不卖给他种子，然后呢，如果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因为大麦播种的那个窗口是很短的，所以呢，也不可能到很远的城里再去买种子。那到了那年大麦收成的时候呢，哎，他们的那些邻居村民就发现，哇，在这个老人的田里面，那大麦都长得很好啊，一点都没有荒芜的那个现象。但是却看到 Peter Hong 他的那个田里面有一亩地是荒凉的，是没有大麦收成的。原来就是 Peter Hong 是在一个撒种的晚上，他把他自己田里的种子就撒在了那个老人的田里面。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就是即使我们心里还处在伤痛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在伤害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播撒好种。那在这里把饶恕放在第一位，可见饶恕的重要性。那当然饶恕并不是一次性的，那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刻的提醒我们要饶恕。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步是用清洁的清水浸泡。当然这是在皮革制作中显而易见的，就是除去上一步用盐水所浸泡出来的杂质。那在属灵层面里面呢，主的话就是清水可以来洗净我们。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预备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再来。因为最近呢，也是神让我看到Smith Wigglesworth 的一个故事。讲到 Smith Wigglesworth， 他是在19世纪就是很有信心被神所用的。那你知道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多大能的神迹奇事发生。我看到一个记录，他说他曾使49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这是那个这样讲的了。那在对他的曾曾孙女的采访中呢，提到他得着能力的关键之一是他只读神的话，他读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他在童年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工，就没有读过书，他是跟他的太太学习读和写的。那他自己也曾经说，阅读的恩赐是对我是那么宝贵，那我留着他来读最好的书，我不想把它浪费在别的书上，所以呢他只读圣经。他就是说他是圣经，他觉得圣经对他已经足够了，他常常的把圣经带在身上，就是每15分钟左右他就读一段圣经。他还跟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你看到我除了睡觉和上厕所，你看到我没有在某一段的圣经里面，那我给你5英镑，就是8美元。所以呢，看来他真的是就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那他真的就像我们前一段就是在诗篇第一篇说的，昼夜思想神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活在我面前的，昼夜思想神的话，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人。那他还有一句名言，他讲到神的话对他的帮助，说当我读报纸的时候，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比进去之前更脏了， 但是当我读完圣经以后，我自己比进去之前更干净了。然后他说我喜欢被洁净，被神的话洁净。那当我读到他这段名言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黑子今年的意思，真的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跟神有这样的连接，像他一样的，真的是就是说他被神的话洁净到这个程度，神的思想就进到他里面，然后就带出他的言语跟行为，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大能，神的大能就彰显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也许是神要在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做的，也是我们刚学了这个稳固根基的课程，正好刚学到神的话语的能力和权柄。所以呢，史密斯这个例子呢，就鼓励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把它放在心里面，而且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跟他对齐的，以至于神可以来使用我们。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第三步呢，是去毛与肉的过程。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动物的这个皮呢，它要真的是能够被使用，是要把它上面的毛跟那个一些肉它来完全的切除分开的。那这一步呢，是在属灵意思上就代表着成圣的过程。那我们在稳固根基的课程里面也有提到成圣。我就把成圣的定义列在这里。成圣就是在基督教中指信徒在灵性上不断成长，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个过程。那它是一个渐进的，也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当然它包括下面这几个阶段了。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救赎跟重生，就是这是新生命的开始。然后第二阶段是领受圣灵，就是圣灵内住让我们光照我们就说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也给我们战胜罪恶的力量。那灵性成长呢，就是借着读经祷告敬拜跟弟兄姐妹的沟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态度都越来越符合跟神的心意相合。然后第四点是战胜试炼与挑战。当然神要来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试炼跟挑战。这个时候就是神考试我们的时候，要来借着更加的信靠神，也经历神，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第五步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目的了，让我们来远离罪恶，追求公义，还有爱人如己。那这样的一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成圣过程，我相信是我们大家每时每刻都会经历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特别我把这个第四步战胜试炼与挑战，它是成圣的一个阶段之一。那但是呢，在下面就是新皮带的制作过程里面呢，它是一个单独的步骤。他是用这样的更加形象的方式来把它表明出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好，那第四步呢，就是要用酸橙汁浸泡除杂的过程。我们知道在那个皮革的制作过程里面，就是叫鞣制，它是通过化学的处理使皮革中的蛋白质发生变化，目的是防止皮革的腐烂和变质。通常的方法当然有化学的方法，但是比较传统的还是用植物，那叫植物鞣，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它浸泡是用的是酸橙汁，那使用其中的一个化学元素叫单宁化学物质吧，叫单宁酸。 目的是帮助工匠呢检查剩下的皮质中皮囊中坚硬的部分。那工匠呢他是很有那个技能，他可以辨识肿块在哪里，然后酸橙汁呢可以把剩余的那个蛋白质被酸蚀而除掉。所以呢在属灵层面呢，这就代表着火炼试验的过程，就是比那个平常我们经历到的试验跟挑战更进一步了，就是火炼试验的过程。其实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火炼的试验呢，他真的是心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因为他是技术最精干的炼银炼金炼银匠，他会时刻的观察注意着火候，那他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是当那个这些渣子啊被浮上来的时候，他就把火给挪去了。那我们现在呢再看，就是说读一下下面的经文，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些讲解呢，让你呢能够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亮光跟确据，当这个火炼试验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我们现在先读一下彼得前书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我们再看跟这个相关的下一段经文，我要让你们找出相同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看到这两节经文中当然都是讲到火炼的试验，但是有什么词来形容在火炼的试验中应该有的态度呢？有什么共同的词来形容？欢喜快乐。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经过试验以后呢，那我们的心态呢里面有两点要注意的。第一个是用英文来说是 bitter or better，就是说中文是苦读呢，还是让生命变得更好呢？是更成熟呢？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不要让你的受害成为你的身份的认同。那我在这里就先讲这个，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了。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曾经被人欺骗背叛过，那受这方面伤害的人呢，他的身份认同就会认为任何人都不值得相信的，那他也很难跟别人来建立长久的友谊，他也不愿意跟敞开心，对不对？因为他已受伤了。那这样的受害者的心态呢，是要通过饶恕得着医治、释放和更新。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又看到跟第一步的那个盐水浸泡所代表的那个饶恕是有关的呢？所以呢我们生命所经历的就是不一定照着这个新皮带的制作顺序，也许会不断的来循环出现。那再讲到生命中没有火燎的气味，这个呢是指的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不是被放在火窑中吗？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的光景，我们一起来读。那些总督、钦差、巡抚 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人，箭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神让我们受火炼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让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是对让我们毫发无伤，没有任何的这个伤留在我们里面的，这是神要让我们经过火炼的美好的心意，而且是更加的成熟，对不对？嗯，很好。那我相信这个真的是会让我们更多的来体贴神，让我们经历这个火炼试验的心意了。就是说当我们在火炼试验的里面，真的是要想到神那个美好的心意，他真的他也有恩典，他不会让我们真的是留下这样的一个伤没有办法医治的。好，那我们来再看这个第五步，这它叫刮皮的过程。为什么要刮皮呢？因为任何残留在皮子上的一点点肉，最终都会腐蚀来影响皮带。所以呢，这个工匠呢，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刀，我查了中文叫溜溜刀。它的这个特点呢，是非常刀刃呢非常薄而且锋利。而且它在工匠在制作的时候呢，它非常非常的贴近皮子。如果不是非常有技能、小心谨慎的工匠使用，它就会非常的危险。但是在属灵层面，我们的神呢，我们的主呢，就是这样一位技术非常高超的工匠。那圣经上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呢，神呢，通常就使用在这一步，就使用自己家里的人。特别是在婚姻跟亲子关系中，因为你所爱的人最知道你，知道你的强项，也知道你的弱项。他就会按你的那个 button， 按你的按钮，让你就是按你真的很容易让你血气肉体出来的那个 button。 所以呢，神就让你所爱的人成为他手中的溜溜刀，你来做极深的工作，来除去我们老我生命里面的血气跟肉体的部分。那我相信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呢、啊、对不对？你们都大概如果做基督徒有一段日子的话，都会经历到神的这种溜溜刀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工作，对不对？那我现在分享一个新出炉的例子。就在刚过去的周五下午，一个女士呢在电话中跟我在加拿大的老师 Ross讲了大概一个小时45分钟的电话，最后呢，他跟我做了决志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激动，就是 Ross 和我都听得出来，我们都为他高兴，就是说庆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知道他所经历的就是神使用这把溜溜刀，使他觉得他自己生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所以呢，就开始积极的、渴慕的来寻求神，那神的怜悯也临到他，让他从死荫之地看到了大光。那我在这里也谢谢我们教会的另外两位姐妹，对这位女士的关心、陪伴还有带导。当然，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她。那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就非常清楚的讲了溜溜刀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7:1-7。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 那我们呢再来看一下，就是第六步，就是要这个皮子就被洁净了以后呢，它是要浸泡在油中。这一步呢是工匠使用专用的油，而且呢是用他的手把那个油抹在皮子上，并且不断的摩擦，是为了让皮子变得柔软和有弹性和韧性。那在属灵层面，我们都知道圣灵就是这样的一个膏油，也唯有在圣灵的安慰激励的膏抹下，我们才能从我们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出来，被拉伸，被扩张，而且生命带来突破，那就是渐渐的被塑造成耶稣的温柔和坚定的样式，坚韧的样式。那很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我们真的是要与圣灵有新鲜的相交，那保持我们的器皿里面是有油的，否则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在这里分享 Jenny 讲的一个故事，我还有个道具，就是说这个故事呢，先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平常，就是特别是火车轨道跟公路的交口处，就像我们在那个我们教会附近那个 Beaufort Highway 上，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火车经过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亮红灯，然后那个栏杆就拉下来。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在这两个东西呢都没有被广泛的使用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小镇。那当时呢，铁路工人呢还是拿着用油点的灯来做信号的。当然我找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油了，就是所以呢只是做一个替代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灯了，油灯了，这个当然不是了。他就这样摇在那边作为一个信号了，就说哦，有火车要来了，火车要来了。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一个晚上，就是有一个快退休的那个铁路老工人，他听到火车从远处要到来的声音，同时呢他也看到一个汽车呢从远方过来，就是到这个跟火车轨道交叉的路口这个方向行来。所以呢他就赶快拿出他平常用的灯具来用力的摇着灯，那但是呢那辆车呢却丝毫没有减速跟停下来。所以呢那他就拼命的叫，急得他叫了起来，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用嘛，因为声音不能传得那么远。但后来很快的他就因为他的心都提起来，他那个很快的就听到火车跟那辆车相撞的声音。那火车上的旅客呢有人受了轻伤，但是呢汽车里的是一家四口当场就过世了。所以这个退休工人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过了一个月呢那保险公司就来调查这个事故，就是好给这个家的远方的那个亲戚啦赔款。所以呢就在事故的附近就找了一些证人。其中一个人呢他正好在院子里面目睹了这个事故。当他被问到他看到了什么，他很犹豫地说那个快退休的工人确实是在很卖力拼命地摇着灯，但是那盏灯里的油用尽了，灯光熄灭了，那辆车里的人根本都看不到。所以呢这个 故事深深的触动我，那让我省察我是不是表面上是否一样像平常一样工作服侍，里面却没有了圣灵的同在。可怕的是自己都不知道，还是一样的运作。那今天早上呢，也我一醒来就有一首比较古老的那个儿童赞美诗，就是我的灯需要油。我们以前我的那个师母也带过我们在祷告会里面，那我来给大家唱一下，很简单。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省察自己，我里面是不是有油，这样的话帮助我们也是真的是活在这样的圣灵的高抹之下，让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变得这样的一个柔软，而且跟圣灵有这样的一个敏锐，这样的话可以跟神同工了。好，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制作的过程呢，就是干燥的阶段。那这一步呢真的是真正的测试，因为工匠呢要在这个步骤里面检查这个新皮带是否真正的合用，那有没有裂缝啊，有没有漏洞啊，有没有缩回去的地方啊。那在属灵的层面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在旷野的经历，或者称为灵魂的黑夜的经历，其实这个是让我们更深经历神，满有圣灵的能力和信心增长的阶段。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节经文，先来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你看到真的是我们在旷野的时候，荒凉野兽吼叫的时候，在敌人面前真的像那个诗篇二三篇说的，耶和华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他的保护看顾。真的我回想起来，在我生命里面平顺的状况，真的对跟神的认识真的远比那个在艰难在这样旷野的时候少得多了。所以呢真的是旷野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段经文。耶稣在旷野的经历，那耶稣在旷野经历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不是？耶稣呢是被圣灵引到旷野的。那当他从就是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上面的，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你看是不是？就是说当耶稣被圣灵充满，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的，那在那里受魔鬼40天的试探。但是耶稣出来以后呢，我们来读下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所以他经过这样的旷野，在旷野里面真的就是来得着圣灵的能力，以至于他可以出来行神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种情况，干燥的另外一个属灵的情况也是就是说这个状况了，就是这个新皮带被放在架子上放置了很久却没有被使用，对不对？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那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不是就是好像被神晾在那里，就会变得不耐烦呢，向他抱怨呢，发怒啊， 有时候虽然有服事的热情，好像没有被教会重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就心灰意冷吗？所以呢，这个时刻呢，正是神考验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学习忍耐和谦卑，就是从最卑微的小事情开始。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说，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他。那我把这个照片放在这上面，这个人叫 Brandon Biggs， 你知道他是谁吗？有人知道他吗？我看有些人知道，对，他就是在意象中，这是在川普那个第一次就是遇到那个就是子弹射过他耳朵的之前好长一段时间，他在意象中先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就说川普要为川普祷告，因为有一颗子弹要射过他的耳朵。那他也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说我在灵里看到川普成为总统。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的谦卑，他说我不是牧师，我也不是先知，他真的不把自己称为先知，他说我只是代祷守望者。你知道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教会是打扫厕所的，就是做清洁工作的，但是他就是在他的位置上就是持守神让他所做的祷告，寻求神，神真的让他就通过了神的考试。所以呢，他就是神就把重大的启示来赐下给他，而且也相信，因为神看中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是忠实的，所以呢，神也把为美国代祷这样的一个就是信任也托付给他。所以呢，真的是从这个例子上也是非常的激励我。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因为这个步骤了，我想让大家都再一次的来清楚的来认识一下这个七个步骤。好，我们我来读一下吧。就是说第一步呢是用盐水浸泡，那属灵的意义呢是让我们来饶恕，也借着饶恕呢去除我们心里刚硬的东西。那第二步是用纯净的清水来浸泡，是要真的是让我们来默想，跟神的话来连接，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三步是去毛跟肉的过程，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的。第四个是用酸橙汁浸泡除杂的过程，这个就代表着受火炼试验的过程。那第五步是刮皮的过程，是除去老我中生命中的肉体跟血气的部分。第六个是浸泡在油中，要有圣灵的膏抹。第七步是烘干的阶段，就是真的是经历神在旷野给我们带到旷野，还有其实在旷野是更深经历神，是得着圣灵的能力，而学习忍耐和谦卑的过程。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下面呢，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请谢灵姐妹呢来做大概10到15分钟的见证。欢迎谢灵姐妹。
谢谢。我现在突然间知道郭晶为什么请我做见证了，因为大家读一下第五步哈，除去老我生命中的血气和肉体的部分，有没有觉得在我身上看见的就这俩字儿？一个是老我，一个是血气吧。我觉得这两个字在我身上配的，我感觉神用那个刮个刀刮我都不够啊，应该先大刀砍一下哈，最后才能用小刀一点点的刮。那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呢是一个曝光的见证，对吗？因为这是一个就是 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工作有生活，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装，唯一一个地方你不能装，你也不想装的地方，因为你觉得家应该是轻松放松显现自我的地方，显现让我放松的地方就是家，所以在家里面最容易看见的就是那个老我和大我。所以我记得很多次以前别人都说我说你的我字太大，我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然后呢，随着慢慢的哈，才能够听懂那些比较熟的人能说你的我字大是什么意思哈。有没有在家里，就是我记得哈，我的先生曾经有一次跟我说哈，大家都知道，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对那句话特别特别的生气，他说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哇，如果你的先生跟你说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你做太太的有没有会生气的？会吗？尤其像我这样超级自以为是的，为什么？我觉得天哪，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是拿得了叫什么上得了厅堂，叫什么出了厅堂上得了厨房的，对不对？我说哇，然后挣钱养家，你还要让我怎么样？你生活在地狱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排队呢吗？你知道我出去外面有多少人排队想娶我呢吗？你在这个地方天天竟然敢说你生活在地狱里面，我真的气爆了。然后我先生也曾经跟我说，就冲你我也不会信主。然后每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如果你想法跟我一样，请你举个手啊，咱们诚实一点，因为只有诚实神才愿意在你身上动刀啊，对吧？说对吗？断片了，我想说什么。所以呢，当时哈，每次我先生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就想说，就你觉悟这么低啊，连真理都不认识，神都不认识，还那个叫什么他说冲着我都不信主嘛哈。我说你爱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最终又不是我去那个地方，对吧？最终我去这儿，你去哪儿你自己负责，你爱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儿？是你自己觉悟不够高，意识不够高，你没有眼睛看见真理，根本都是你的问题。我真的这么想的。有没有觉得你先生这么说你，或者是周边的基督徒，觉得我们周边的慕道友，觉得我们基督徒的表现会让他跌倒的，然后我心里也这么想的，举个手，你觉得是他们觉悟不够高的？你看这两个都是被神的刀在刮的，呵呵，特别棒，我就这么想的。所以呢，每一次哈，我跟他吵架，我吵得理直气壮，因为我都觉得我对啊，对吗？现在我才明白那个老我是什么意思，那个我字当头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我字特别大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见别人。但今天我做的见证是用我的家庭来为主做见证，那在家里面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啊？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所以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我现在最害怕别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信主多长时间了？我特别讨厌别人问我这个问题，请你不要问好吗？为什么？因为我2004年怀着我家老二9个月的时候我就受洗了，但那会儿我根本就是个伪基督徒，我真真正正觉得我活出来有一点点神的味道的时候，我是非常感谢疫情的。因为在疫情期间我没有办法再出差了，我就突然间从那么繁忙的工作当中就憋在家里。我更感谢在那会儿，我可以说是感谢 Joy， 但是我觉得更感谢神，他就莫名其妙的竟然邀请我去那个特会。也是在那个特会当中，我觉得是被圣灵抓住，所以2月份去了特会，3月份疫情就关门了，我就出不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在那个时候神就抓住我，我就大量的去读经祷告，在我家里的声音除了讲道和诗歌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真正的信主时间恐怕那会儿才是真正的重生吧。那个是什么呢？我这一次，以前我们都说我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二句话，因为第一句话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知道，对吗？但是我觉得第二句话才更重要，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的命，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他要在我们的7天24小时，不是在教会里这2个小时，也不是在工作当中几个小时，是7天24小时，随时随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这个才叫把主权交出去。当我们跟主耶稣，他说老我，我老我很大被刮的时候，刚刚有一个姐妹说她被主耶稣刮的时候她觉得很痛，我说恭喜你，因为主耶稣愿意在你身上做刀， 当我们自己觉得痛的时候，觉得难受的时候，觉得我的老我非常那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我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听了一个讲道，我印象特别深，我一直用那个来激励我。他说，其实在你的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宝座，永远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要么就是你坐在上面。当我坐在上面的时候，谁在十字架上？神被我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被神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你愿意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新造的人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从小大家看得出来是不是有一点点女强人的样子，有吗？有吧，因为我妈妈就是女强人，对吧？啊，所以呢，从小到大我们家我妈算话算数，从小到大我们家一切都是我妈做主。我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头就是女人就是那个，咱们中国叫什么，女人是半边天，在中国大陆女人是整个天哈。所以大陆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不对哈？所以我已经习惯了。我想说这个我做主，那难道这个不是我打拼下来的吗？难道所有的事情不都是我在做的吗？一切一切不都是我的努力吗？所以我才知道，当我在家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见神。所以有一次，当我的先生跟我说了那句话的时候，哈，疫情之后，我不是大量的听那什么吗？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印象特别清楚，在冰箱前面，我老公又好像说了我一句，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对，什么什么的。那我的惯常反应哈，这种老我的人是不能受委屈，是不能被说的。只要别人一说，那个反应就按钮哈，他的下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知道跳起来啥感觉吗？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要解释一下，你误会我了，你怎么怎么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马上抵挡说你说的是错的。啊，那当时哈，我觉得感谢主，我当时的反应是说，嗯，你说的对。大家知道他第一次接受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吗？猜一猜，猜一猜，是什么？吓着了，没错，他就吓着了。他当时一愣，啥情况？你知道吗？反应不过来，然后最后转头走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对应啊，从来没遇见这个有一点点走进心病囊柔软的这个太太，对吗？啊。所以呢，有一次我觉得神真的是给过我一个意思。有一次哈，我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我们家他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电脑上，这是我们家标准型哈，然后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就那件事情一点都不夸张哈，我就一直在说他，你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一直在说他，然后我老公不理我，我不知道他心里在多骂我哈，但是他当时是嘴上不理我哈，就这样这样。但是哈，就在那个时刻，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我不知道，神就把我好像提出来一样，就是跳出来另外一个人站在边上，站在边上，然后这个人呢就看见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女的指着一个男的狗血喷头的在骂他。我当时在那一个时刻，我觉得我老公好可怜呢，他就是生活在地狱里，真的好可怜。所以姐妹们千万温柔一点，千万温柔，你的老公不跟你对着干，不跟你说话，那是人家在学习忍耐的功课，对吗？对。但是就那一个时刻，我突然间明白他说的他生活在地狱里是什么样子了。我就突然间，然后在那一个时刻我就立定心志，虽然我现在还没，我走在成圣的过程，我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但我知道我们的神是蒙听应许的神，蒙听祷告的神，早晚有一天我的老公会站在一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从那个地方我就立定心志，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先生说，因为你我信主了。今天早晨来之前，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我说你能帮我一忙吗？每次我一这么说的时候，我老公就砰砰砰害怕，你知道吧？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会说什么。然后我说你不需要动手，就需要动脑。我说你想一想，你最开始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肯定喜欢我什么，对吧？然后结婚了以后，你突然间发现真相大暴露，最伤心的那事儿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有大家是不是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说你还能告诉我第二件事情，你能告诉我一下，就是你从最开始的想象的我无限美好就把我娶回家了，对吧？然后开始真相大暴露以后，他说那最近这段时间 你看见我的变化，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所以我请我老公去讲了一下哈，然后他沉思了很半天，我说你不用沉思，你就给我最真实的案例就好了。他最真实案例就发生几天前，他说我当初娶你哈，我以为你啊特哦，我跟我当时我老公吵架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的标准心思意念是什么吗？我老公不是就那个，我就想说哈，我就一个缺点，不就脾气差点吗？如果我连脾气都好了，你怎么配得上我呀？我真的这么想，真的，你想想，我觉得我太好了。你们说吧，要长相有长相，要能力有能力，对吧？你然后能生孩子，能管家，能教孩子，我就没缺点，我没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说我啊，千万不能说我，我是全世界最对的人，只要我说的事情就是对的，知道吗？我看得动就对的。尤其像我在外面经常工作，然后我老公去真的是很棒哈，把我们的两个孩子带这么好，大家都见到了。但是他只要一张口，你才认识几个人呢？你见过几个人呢？对吧？我在外面天天跟人打交道啊，我多对吧？没见识。只要一张嘴，不需要说别的啊，还没张嘴呢，我就已经觉得他错了，对吗？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他能不在地狱里吗？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可能没有我这么极端哈，但是你认为你不极端，在你先生的心里可能已经很极端了，对吗？啊，咱们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哈。所以呢，当时的话呢，我就忘了讲什么了。上一句是什么？啊？哦。我有啊，对，他说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善解人意。我心的话，大家知道我跟我老公是我那个写信写了一年多，他把我从中国娶回到美国的啊。然后那次每次给我打电话，那会儿电话一分钟一块钱，然后每次打电话他说，哎呀，这次给你打电话又一个车轱辘没了，下次给你打电话又一个车门没了。因为每一次打电话，你谈恋爱的时候打电话，大家说吧，对不对？几十分钟上百分一两个小时，就真的一百多块钱就没了，对吧？在那个年代哦。三十年前，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哈，所以呢，那个他就以为他娶回了一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太太，没想到没多久就他跟我说，他实际上跟我说，他说把你娶回来一个月以后，我就发现你原形毕露了，只不过我不能够跟你离婚而已啊，所以就发现这样了啊。那个前几天哈，有我那个接了一个电话，是我一个同事的，就是同事哈，工作当中的。然后那个人就说的好多好多事情，其实我特别不认同，真的跟我的价值观、机会观特别不认同。但是他是我的工作同事啊，他在那就说，我就对，有道理，心里啊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啊，觉悟真低啊，这么没有包容，这么没有什么。哎呀，就是，但是呢，我得忍呐。哎，但是在我说，对，哎，在最后竟然复转正了，你知道吗？最后他竟然真的就是按照很正确的方向做了一个对的决定。然后我放下电话，就跟我老师发，跟我老公发了一个感慨。我说，哇，咱们真的是对外人比对家里人好耶。有对外人比家里人好的，请举手。有吗？有没有？对吧？我想说，如果要是你在家里头跟我说一句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我早就不知道一脚把你给踹哪儿去了，对吗？是不是？全世界不都是我想的是最对的吗？就是一个我嘛，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我其实也不是让给我老公，是让给神，是让给神。我们只有与神对齐，我们才有可能把家庭的次序摆对，我们才能有可能跟老公先生摆对，跟孩子摆对，只有与神对齐。对吗？啊，所以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说天哪，我说那个，我就说，我说那个，你看你，都是对外人比对我好，你能不能对我好点？我老公下一句说，你不是也一样吗？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再说什么了。事实上，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忍耐包容，实际上是比外人是不是多很多？对吗？家人就像他刚讲的，家人就是那个 button。但是呢，我今天学会的一点是什么呢？现在哈，我特别特别感谢师母哈。其实我们家里哈出现过很大次、很多次重大危机。这个重大危机，如果我们铺在台面上，那都是八百个理由可以离婚的。但每次重大危机，我不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师母打电话，然后师母就说：“是他做的不对，你有很多离婚的理由。但是你真的要离婚吗？” 我说其实心里我也不想离婚，但他这事做得太错了，这个没办法原谅。然后师母说，你知道你的婚姻是用来做什么的吗？我婚姻用来做什么？不找一个爱我的人的吗？对不对？找一个对我好的，找一个服侍我的，不，这我们找对象时不都这样的吗？他说，你知道你的婚姻是神指定来荣耀神的吗？你知道你的婚姻是来为神做见证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跨过这个坎儿，你可以帮助多少人吗？哇，感谢师母，师母太了解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有使命感的，我就想说，哇，原来我把我这个婚姻搞定，不是搞定我一家啊，是搞定千万家啊，说死我也得挺过去，对吗？所以师母借神就借师母帮给我一刀，然后我也接了这一刀，我的那个坎儿就过去了。那后来又是，这是近期非常近期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更大了。那结婚的那简直不仅离婚，还离婚的高高大大，哇，甩头走，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这事做的太对了，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弄跑还挺怜悯我或怎么样，反正就觉得哎呀，太对了。我又去找师母了，然后我说师母，这回可被我抓到了，他这次的错误够大了吧？这次够现原形了吧？这次可以够离婚的资格了吧？这次神一定会收拾他，借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不要那么自以为是，让他知道有一个比他大的神。你们猜师母跟我说的是什么？师母说，你有没有想过神借这件事情不是让他现原形，而是你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哇，当师母真的是帮我把那个箭头从这个地方指向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如同指向心里面的神的时候，我在一与神对齐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件事情是神用来试炼我的，原来这件事情神是在刮我身上的那个老我，那个自以为是，尤其是那个没有怜悯的心。我先生对我的评价是，你比以前有很多同理心了，以前别人一说你都觉得说，现在你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了，这是我先生目前给我的评价。所以我当时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就像师母讲说，天哪，神要我借着这件事情学什么功课。当我换了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不再抱怨，我一直在想说，我可以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所以当我有机会再一次会跟犯错误的先生去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的第一件事情，你好吗？我很心疼你。因为在我眼里，他已经不是我的先生，他是神的儿女，他已经不是我的先生，他是一个慕道友。我们对慕道友好不好啊？对吗？我们对慕道都那么的好，可是我对我的家人，我最爱的父母，我最爱的先生，我充满了责备，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论断，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把那个我真的就是踩在脚下，把它踩得死死的，把它压得碎碎的，把它压得扁扁的，让它从此不再活过来。因为唯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活，我才有可能一个真正幸福的家，也唯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我的家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在我家做主的家，才可以为神做见证。求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不自我活着，而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活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做主，为主做见证。不管是你跟你的女儿沟通，还是你跟你的先生说话，还是你跟你的同事，还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你都把他当成慕道友好吗？每一个人你都把那个爱心拿出来，每一个人你都希望他们透过你离神更进一步，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谢谢。
每一次听谢玲做见证，都会让人好像要跟着她跳起来，非常的兴奋。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哈，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神所有的塑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像他，对不对？让我们更像他。神要的是门徒，是一个跟随他的人，像耶稣的人。他是长子，我们是他的弟弟妹妹。 更新我心意。谢谢郭靖今天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意，就是要变化我们，要塑造我们，要打碎我们，要重塑我们，向他儿子。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很多的人，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是真实的，有一些时候并不是那么好过，有一些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目的是好的。我们可不可以对神说，对圣灵说，欢迎你来。可能我现在正在被刮，正在被雕塑，痛啊痛啊痛啊，但是结果是好的。让我们因为看到那个美好的结果，现在就勇敢地对主说，你来，我在这里，更新我，塑造我，我是泥土，你是工匠，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帮唱在哪里？诗情。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其实郭靖今天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需要配合，我们需要配合。神的手想要做一个器皿，但是我们可能让他做不成，因为我们一直在反抗，所以本来很短的时间可以做成的就做坏了。做坏了，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窑匠要再把它泥土打烂，再重新塑造。可是我们可以对主说，我愿意，就像谢灵一样，强壮的女人可以被神修剪，委身在神的权柄之下，不容易啊，要对付自己的老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是神期待我们向自己死，让基督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 RPG 里面我们读到的经文，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永远不是降灾祸的。无论是火炼的试验，无论是旷野，无论是被摆在架子上，主啊，无论什么环境，谢谢你早就告诉我们，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要叫我们这个人经历这一切之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能够更像你，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基督的味道，有基督的性情。主啊，我承认我不愿意，我舍不得我死，我舍不得放弃那个从生下来就习惯的老我的思想，老我的地位，老我的一切。主，我也舍不得被放在火上烤，被放在我不喜欢的环境里面。主啊，但是谢谢你，我不是我生命的主，愿你来做主，磨我，塑造我，使我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使我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使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可以改变，越来越像你。主，我要特别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现在正好像被放在一个他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反抗的环境里，在那里被塑造，在那里吃苦，在那里被破碎。主啊，所有这样的儿女，求你格外的看顾，你看着那个火窑里的火，你不会让火窑烧坏我们，你是要让这个火来塑造我们，帮助我们从这个窑里面出来的时候没有火燎的气味。主啊，我们一个一个成为一个新皮带，可能新皮带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不断的反复。主，但是我们对你说，除了你的心意我们还要什么呢？除了你对我们生命的设计跟塑造，我们还求什么呢？主啊，当我们在火窑里面甚至于反抗，甚至于咒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待在那里，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主，我们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家里的人首先发现我们不再永远坚持自己才是对的，永远要求配偶来配合我。主啊，让我们开始学习放下自己，放下那个该死该被定死的老我。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头脑清楚的时候的祷告，鉴察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愿意，帮助我们走过每一次你制作的过程。主啊，我们都说我们爱你，让我们向自己死来表达我们真心爱你。我们说我们要深深爱你，一生爱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这样的顺服的生命，这样爱你的生命。 觉得火窑的火太强，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只要我们转向你，求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主，谢谢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愿你能够顺利的制作一些和你使用的器皿，因为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永远帮助我们记得你因为爱我们，你就会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切都是出于你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信任你，来回应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郭静给我们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存着勇敢的心，面对神的雕塑，面对神的琢磨塑造。神祝福大家，也欢迎所有的人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们祷告。